会平安。好多年前咧，我睇过一个麦当劳嘅广告，咁咧就系两子弟麦当劳买嘢食，细佬咧就同家姐讲可以自己去买噶啦，因为我已经大个仔啦。原来自己可以去买汉堡包呢个举动咧，系标志住佢嘅成长系进入咧另一个阶段。同样，今日我哋睇以色列人出埃及，出埃及呢个嘅行动都标志住佢哋嘅呢一个民族嘅成长系进入另一个嘅里程。请大家咧再嚟听我读一次呢一段嘅经文。到了夜半时分，上主击杀埃及地所有的长子，从坐在王座上法老的长子，到囚在牢房里俘虏的长子，并所有牲畜投生的。那夜，法老与他所有的仆人，并所有的埃及人都起来了。在埃及有人哀号，因为没有一家是没有死人的。夜里，法老召来了摩西和亚伦，起来，从我百姓中间出去，还有你们，还有以色列人都走去侍奉上主，就照你们说的，你们的羊还有你们的牛都带走，照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走，但要为我祝福。埃及人催逼这百姓，叫他们赶快离开那地，因为他们说我们全都快死了。这百姓就拿着还没发酵的面团，用外袍将油面盘裹住放在肩上。以色列人照摩西的话去做，他们向埃及人要金器、银器和外袍。上主使这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埃及人给了他们所要求的，他们就抢夺了埃及人。以色列人从兰失起行往苏葛去，除了妇女孩童，步行的男人约有600,000，还夹杂了许多其他人同他们一起上，又有羊群、牛群，为数极多的牲畜。他们把那些从埃及带出来的面团烤成无烤薄饼，确实是没有发过酵的，因为他们被赶出埃及不容耽搁。另外，他们也没有为自己准备粮食。以色列人居住在埃及，他们在那里住了430年，到了第430年结束的时候，就在这一天，上主的整支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这是归给上主的守信之夜，他在这一夜将他们领出了埃及地，这也是所有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向上主所信守。以色列人他们能够离开埃及，是神的手一直引领住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的人生路同样是神带领住的，所以我们是行在一条恩典的路上，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恩典的旅程。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这个的经历，给我们在行这条恩典的路有些什么启迪呢？我跟大家从三方面去分享。第一方面，我们行在这条恩典路上，是需要放低我们惯常的生活方式和心态，专一去倚靠神。以色列民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情况是怎样呢？39节说，埃及人催逼这百姓，叫他们赶快离开那个地方。他们是被人催逼，催他离开的，即是赶他走的。所以他们没有时间去执嘢，他们只能够拎住那些未发酵的生面，还有那个油面盘，即是猜面粉的盘，拎住揽住就要走人了。所以他们是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的粮食的，他们是那些面都未发酵，是生面来的，所以没有加到酵下去的。并且他们因为很赶急，所以什么都没有拎走，就这样离开埃及，是很勇敢的踏出的一步，是踏出信心的一步。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是必须要相信神是会供应的。他们在埃及的生活一切是要靠哪个供应呢？是要仰仗法老埃及王那个供应，埃及王他准许，他说得咁就得啦。所以咁样系代表住一种既有嘅生活方式。佢哋喺埃及住咗400多年，呢个就系佢哋嗰个生活方式啦。嗰种嘅生活方式，嗰种嘅心态就系倚靠人啦。你嘅生活是靠乜嘢呢？今日我哋嘅生活嘅趋势，其实渐渐都唔系依靠人啦，依靠乜嘢？靠 AI 系嘛？人工智能啊！我哋凡事都去靠 AI， 因为咧我哋觉得佢系有海量嘅资讯材料，靠 AI 咧冇乜嘢解决唔到嘅问题嘅。弟兄姊妹，请你留心，我唔系反对 AI， 而系我哋要有智慧去运用佢，我哋唔好依恋咗佢啊，以致佢代替咗神喺你心目中嘅地位。冇错，佢有好强的快速理解和处理大量资讯的能力，可以很清晰、很有逻辑、很有条理去解答你的问题，但它不是神。圣经告诉我，神是 爱，神是爱。所以咧，我就问过 AI 一个好简单又好重要嘅问题。我问佢：你爱我吗？神爱我嘛？我问佢：你爱我吗？佢好老实咁答我。我唔应该用老实呢个词啊，因为老实系人格嚟嘅。佢咁样答：佢话作为一个人工智能，我冇感情嘅，所以我冇办法好似人类咁去爱。但好乐意帮助你，同你倾偈。你想倾啲乜嘢啊？唔识得爱我，唔识得爱你，但系佢识得运用啲好有感情嘅词语去解答你嘅问题。再问佢另一个问题：你真的爱我吗？就答：呢个问题让我感到你心里边咧嗰种困惑同痛苦。爱系一种好深刻又复杂嘅情感，有时候我哋会因为误会或者唔确定而感到不安嘅。如果你愿意，可以讲多啲俾我听，让我理解你嘅感受，或者咧我可以陪你倾下，帮你清整理下你嘅思绪。你系咪觉得佢好明白你啊？好有同理心啊？有冇少少冲动，好想同佢继续倾落去？如果呢一番说话系喺你好唔开心嘅时候，要揾人去诉苦嘅时候，弟兄姊妹同你咁样讲就正啦，系嘛？有一位做辅导嘅弟兄，佢话俾我听，佢有一个受助者咧。平时就是跟 AI 倾偈倾心事，虽然 AI 话佢唔识得爱你，但系当你投入情感去同佢沟通讲心事，佢会觉得佢渐渐就成为咧最明白你嘅好朋友啊。慢慢就有一个危机，你系会依恋咗佢。有次一啲嘅细蚊仔或者青少年人啊，佢哋靠手机靠打机度日嘅，一旦冇咗部手机。成个人咧就好唔自在，好冇安全感咁啊！其实呢个现象唔单止系细路仔同青少年啦，系嘛？我哋成年人同样有呢个危机嘅。弟兄姊妹，你信边个，你就会靠边个；你信 AI， 你就会靠 AI； 你信神，你先至会靠神。改变既有嘅生活方式系一个转机，都系一个危机。当你想要放弃你过往依靠人或者依靠某啲事物嘅生活，而转向去学习依靠神嘅时候，系踏出咗决心。一步，或者话你愿意的起心肝去转向是不容易的。转向去依靠神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些挣扎，起初你会觉得不是很自在，好像没有一份安全感。你的惯性或者你的心人会使你呢不是那么轻易去放手的，于是魔鬼就从中去作祟，挑拨你对神那份的信靠，使你不够胆去改变，去过依靠神的生活。有时我们的生活方式未必是明明违反圣经真理的，不过却是有很多时在一些灰色的地带，忧虑、担心、恐惧，就会使我们慢慢走向一个偏差的方向，在这里兜兜转转，不知怎么算的。所以你要知道，你放低那些偏差的思想，那些的想法和那些的生活方式，是使你渐渐去离开神的东西的。当你肯放低那些使你走偏差的东西，当你担心你会一无所有的时候，你是要相信神仍然紧紧的捉住你，看住你，供应你，他一定会的。就正如神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一样，去到旷野，神供应他们有水、有玛拿、有肉一样，神就是同样是这样看顾住。在中国北方是有很多的炉的，所以他们很习惯用炉来去工作，特别去推磨去磨那些东西，他们就会将炉的眼睛蒙住，不给他乱看的，因为他要围住一个圆形的物体一路这样转嘛。当他一路这样围住转啊转啊，就会有一种晕陀陀的感觉了。但是当你将他的眼睛蒙住之后，他看不到周边环境的变化，他就不会产生这些错觉，他的身体就可以很自然保持那份的平衡。还有呢，他们担心那隻炉呢会看到个磨上面那些食物呢就走去偷食，或者呢就挂住食就停在那里，不肯去拉磨，不肯行。还有呢，主人又会将啲香喷喷嘅芝麻酱或者花生酱呢踩佢个鼻嗰度㗎。一佢闻到哇有阵香味。咁其实以为前面有啲好嘢食啊。於是就搏命拉搏命向前行啊。於是转啊转啊，其实佢真係闻到阵味。但呢佢係冇嘢食㗎。即係现代人同呢啲炉呢都好相似嘅。我哋追逐呢一样追逐嗰样，而始终都系徒劳，都系空跑。我哋系咪喺人生嘅路上边不停嘅喺度转圈，喺度空跑呢？你嘅生活里边有啲乜嘢諗法，有啲咩嘅行为系偏差咗，或者仍然系留喺埃及喺度兜兜转转，唔愿意离开呢？如果今日你仍然喺埃及，喺某一种偏差嘅生活方式里边兜兜转转，仍然喺度担言，仲系走唔出嚟嘅话，请你为自己切切嘅祈祷，亦都请你揾你啲老友去帮手为你祈求神加给你一份的信心，走出离开埃及的那一步，放低那些偏差的想法、行为、恶习，离开埃及，踏上神已经为你 打开了的恩典的。第二方面，我们行在这条恩典路上，我们必须要坚强持久地去守护着心灵。当以色列人他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圣经不是说以色列民出来了，他们又不是说神的百姓出来了，不是这样说的。圣经怎么说啊？41节，上主的整支军队从埃及地出来了。上主整支军队啊，是指乜嘢？就是指从埃及被人赶走的那班以色列民咯。这支军队有多少人啊？单单计男丁有60万，如果计埋啲妇女、细蚊仔，据估计是有200万人嘅。如果其中140万是老弱妇孺，咁呢200万人是咪一队好巴闭嘅军队啊？算唔算得上是军队？根本谈不上是军队，个神在这里说他们是上主的军队，他们就是上主的军队。神是得胜的神，只要这支军队接受神的指挥，他就是一支得胜的军队。从外表去看，他们只是一堆散漫没有组织的一班人，他们没有受过什么军事训练的。他们在埃及做什么的？埃及400年，这么多年他们在那里砌砖做苦工而已，搭石仔而已，但是他们里面有一股核心的力量，就是神自己。他们只要跟着神去行，神的德性就是他们的德性。他们不用凭自己的能力去征战的。你看看他们过红海，你就明白他们的德性不是在乎人的理解，而是在乎他们那份的顺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其实法老的军队在后面一路这样追住他们的。他们去到红海边，就是叫前无去路就后有追兵。没有人会估到最终法老的军队竟然会全部被海水去浸死了。以色列人他们就很顺利地过了红海，并且不费一兵一卒，法老的军队全军覆没。所以完全不是在乎人的理解的，我们怎么解都解不通解不掂的，只是在乎我们人是不是接受听从神的吩咐。这一支军队最重要的就是听从他的总指挥神的说话。当然这样的一支军队不是一夜成军的，是神用了430年去建立。神建立这一支军队的方法就是用苦难、用应许和用他的大能去建立。神向以色列民去启示是他自己，他的百姓由一班奴隶摇身一变变成一支军队。神今日同样要将我们建立成为军队，去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就是透过耶稣基督话俾我哋听，系向我哋启示，佢系嗰位爱我哋爱到底嘅神。佢同样会透过苦难、佢嘅应许同埋佢嘅大能，将我哋建立成为喺神嘅国度里边，我哋心口有个勇字嘅一班嘅精兵，一班嘅军队啊！喺呢个世代为佢去打美好嘅仗。军队有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就系要坚强咁去做守护嘅工作。守护啲乜嘢呢？以色列人要守护佢自己民族嘅同胞，去抵挡敌人嘅入侵，去守。保护上帝颁布给他们的诫命，按照和听从神的教导来到去生活。一个泉水守护者的故事，话说在阿尔卑斯山东边山坡一个小村庄，那里附近有一个森林，森林里面住着一位老先生。在很多年前就被这个的村庄的议会来到去聘请了一份的工作，这个工作就是负责要清除那条泉水或者水池里面的杂物。泉水就由山上边一路这样流出，一路流到去他们的村庄那里。他就默默在这个山上边来到去巡逻，在哪里见到有那些枯叶有那些树枝呢，就将它清走。例如水上面呢有时有些淤泥的，就将它呢去撇干净它。慢慢呢这个村庄就成为一个度假胜地，有很多的游客，亦都有好多餐厅，水车慢慢咧喺呢度嘅去转动啦。啲农地咧有呢啲好干净嘅泉水嚟到去灌溉，亦都有天鹅啊，有啲飞鸟啊，系停住喺呢一个嘅地方。从呢个餐厅望出去咧，见到咧风景如画。好多年过去啦，有一日呢、这个村庄嘅议会举行一年一度嘅会议，佢哋咧开始去审查佢哋嗰笔嘅财政预算。负责财务嗰个人，佢有睇下睇下，停在其中一个项目上面，就是问这个老人家是哪一个，他们为什么每年都要请他的，没有人见过他的、这个人在山里面去巡逻有什么用啊，我们不需要他，于是就省了一笔 钱噶啦，所以就将佢炒咗。起先头嗰几个礼拜冇咩改变嘅，一路到秋天嚟啦，树木开始又落叶啦，啲小树枝开始要折断啦，就跌咗落去泉水里边，阻碍咗泉水嘅流动。一日嘅下昼，有人留意到泉水咧，慢慢出现咗一种啡黄色嘅。再过嗰几个礼拜，啲泉水咧就开始黑掹掹咁啦。再过多一段时间，泉水咧就开始有一层浮沙，呢啲泥浮泥咧喺面头啊，跟住有啲恶臭添。水车转下转下，越转越慢，终于咧就唔转啦。啲鹅游客都唔再飞过嚟呢一度啦。好多嘅慢性嘅疾病开始喺呢条村庄嚟到去蔓延。呢个嘅议会就嗱嗱声召开特别会议，佢哋知道佢哋做错咗一个重大嘅决定，于是佢哋今次开呢个会议，就决定重新去聘用呢一位守护泉水嘅呢个老人家。呢个礼拜嘅里边，河水慢慢恢复翻好干净，水车开始喐啦，新生开始再注入呢一个阿尔卑斯山嘅小村庄。我哋为神嘅国度所以做嘅，同样都系守护嘅工作。我哋要守护教会，免得俾异端渗透入嚟混淆是非。我哋要守护真理，唔好俾人歪曲。传一啲偏差嘅福音，我哋要守护弟兄姊妹，唔好让人有行差踏错嘅危机，要上帝上心。我哋更重要嘅就系守护人嘅心灵，因为人一生嘅果效系由心发出。我哋既要守护自己嘅心灵，都要守护其他人嘅心灵。我哋嘅心时不时会有啲落叶，有啲枯枝跌入去嘅。好多社会上边一啲唔正确或者歪曲咗嘅一啲观念，唔觉唔觉咁就渗透咗入去我哋嘅心里边，污染咗我哋嘅心啊！我们的心灵变得灰暗，变得负面，以致人与人之间渐渐失去一份信任。那些观念有时甚至塞住了我们的心，使人听不到神的说话，感受不到神的爱。所以我们需要彼此的守护。安堂和以色列民一样，是神要使用的一支军队。可能你说、我只是那140万的老弱妇孺其中一个，我们称他们做老弱妇孺那些人，在神的眼里面他们都是军队的一份子。我们不要抵轻这些老弱妇孺。有一年我去缅甸短宣，宣教士的妈妈，我叫她李大妈。李大妈当年她见到很多老人家在街上流连，没人照顾，她买了一块地，很大的地，然后起了一些屋，将那些没人照顾的老人家接回来住，照顾他们直到终老。我去到那一年，宣教士就指住后面那块地告诉我，听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因为前两年政府征用了李大妈后面那块地的一部分，就用来起一个军用机场。因为他那里附近有一间军校，所以要起一个军用机场。你就可以想象到要建一个机场被征用的那块地是几大，而且叫做政府征用，有没有钱赔给你？是没有的。所以就是这样，就拿了他一大块地，没有钱赔。当时住在那里的有几个老人家，他们不忿气，他们觉得没功利。于是每一天吃完早饭，就围住那块地在那里祈祷了。每一天都是这样祈祷。没多久这个军用机场起好了，你见到有飞机升降，那几个老人家仍然每一日吃完早饭走去那里祈祷，但没多久不见有飞机升降，于是他们找人去问个究竟。原来那块地下层太湿太淋，负荷不到飞机的重量，所以用下用下块地就凹陷了。但这几个老人家开心到不得了，他们看见神为他们行了奇事，几个老弱妇孺的祈祷瘫痪了一个军用机场。无论你是不是老弱妇孺，你必须尽你那一份，用真理装备好自己。在这个纷纷乱乱，不知哪样是真哪样是假的世代，要守护教会，守护真理，守护人的心。神要建立你们成为这个时代一条心灵的防线，让更多的人可以走在这条恩典的路上。第三方面，我们走在这条恩典路上，沿途都是神救赎能力的彰显。我们要感恩，要信，让我们去追溯回，我们今天讲的是第十灾。我们追溯回第一灾发生之前，其实第一灾发生之前，神是一次又一次向摩西去重申他对以色列民那份的救赎的。将三至五节说，我必使法老的心强硬，我要让我的神迹我的奇事在埃及地增多，法老必不听你们，我必在埃及伸出我的手，用极大的刑罚将我的军队我的百姓以色列人领出埃及地。我伸手攻击埃及，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之中领出来时，埃及人就必知道我是上主。埃 及人会因着神带领以色列民离开埃及，从而去认识到佢系真神。神亦都藉住刑罚埃及人，使佢哋知道佢，认识佢，知道佢。这个知道系带有经历同埋承认嘅意味嘅。法老同埃及人经历到、经历过第一灾到第九灾啊，肯唔肯放人啊？唔肯啊！佢哋都唔肯承认神就系嗰位全能嘅神。嚟到我哋今日睇嘅第十二章第十灾啦，杀长子之灾啊，发生啦。喺半夜，神就击杀埃及人嘅长子，击打嘅范围从宝座、皇帝嘅宝座一路到监房，从人间身份最尊贵到最卑微嘅，都无一例外，甚至嗰啲嘅牲畜都无一幸免，阿圣大声嘅哀哭，好凄凉，顶唔住啦，法老都无能为力啊。于是呢、这个心硬横紧嘅法老，半夜就连夜揾人靠阿摩西亚伦出嚟，同佢讲：起来，从我百姓中间出去，还有你们，还有以色列人都走去侍奉上主，照你哋所讲嘅，就系咁样。以色列民就离开咗埃及。其实当时系半夜，以色列民正正系被重重嘅绝望系包围住嘅。因为他们看着第一灾、第二灾、第三灾一路到第九灾，都不能够成功使法老去放人，法老都不肯放他们去离开。以色列民他们看不见多一个第十灾，和之前那九灾那个结果会有什么分别？他们看不见有什么出路，结果可能都是一样，不过这一刻救恩就临到。在蒙拯救这件事上，是神使用摩西施行神的奇事，从开始到末了，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很努力和法老来到去抗争而去促成他们可以离开埃及，使他们离开埃及不是他们派人派代表去和法老谈判来到搞得定，不是他们走去游行示威，不是他们去递抗议信，他们不需要出一分力的，他们都不需要帮神帮什么忙。所以当他们脱离埃及的时候，他们回头去看，他们能够讲的一件事情只是神做好了，我们就领受过来，是神做好了，我们领受过来，这个就叫做恩典。我们就是在恩典里面得到拯救，就是这一份恩典，全部是神做，没有任何一点点东西不是神做，是神做好了，人就领受恩典。离开埃及的不单止是第31节的以色列民，还有32，法老他曾经跟摩西讨价还价的那班的羊群、牛群，他们都可以带住离开。还有35节，他们带埋埃及人那些金器、银器那些衫一起的离开。其实是神要追讨回埃及人欠了以色列人那些工钱来的，因为埃及人长期以色列人在努力榨干，神不会漏了的，神补回给他们。42节告诉我们，这些救赎的恩典是所有以色列人世世代代要向上主所信守的，就是说要记住的。他们听从神的说话，每一年他们怎样去记住呢？是守逾越节、守除酵节，来去记住神的恩典，去回应神的恩典。我们在信仰路上所走过的年日都不同，有些人的日子、信仰的日子，有些人长一点，有些人短一点，无论长或短，你试下看看你在走过的人生路沿途，神用救赎的大能为你所成就的恩典有多少，有多大，有多深，你试下细心的去数下，去记低，你怎样记住神的恩典呢？教会做会一年一次，在受难节、在复活节，我们会纪念神的救赎恩典，不单止是在这些节日去纪念，其实每一次的圣餐都是我们纪念主的恩典很宝贵的神。可能你有时觉得年年都是这样差不多啦，受难节咪就是安静默想咯，没什么新意啊。我们纪念那个就是2000年前那位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没有新意的。今天我们要全港要见证的亦就是这一份的恩典，有没有新意是在乎你的生命有没有被圣灵去更新，你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尽心到，以致你对神的恩、神的爱有没有新的体。今天的犹太人他们仍然恪守逾越节，他们吃的依然是苦菜、羊肉、无酵饼，没有新的菜式的。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常常有一份感恩的心来去纪念，去 體會呢一份無價嘅恩典。喺好多年前，我要做一份功課，我要由童年細個一路寫到大個，我將一啲人生好重要嘅事都寫出嚟，寫下寫下，我發覺我有好多唔開心嘅嘢。文藝啲去講咧，嗰啲係我嘅傷心血淚史，但又有好多开心嘅嘢唔记得咗，个细心慢慢諗下諗下，点点滴滴原来都有好多嘅。尤其是喺我信咗耶稣之后，我价值观嗰份嘅改变，当我重温我自己呢嘅经历嘅时候，我再次去体会到神对我嗰份嘅宽恕，我对自己呢啲啲嘅伤心血泪史咧，我就用神嘅眼光重新嚟到去诠释。我学习去饶恕嗰啲曾经得罪过我嘅人，包括我嘅屋企人，包括嗰个好恶死对我嘅小学二年班嗰个班主任，包括嗰啲咧，我觉得佢应该了解我，但竟然唔了解我，令我好失望嘅嗰啲好朋友，好似心里边咧困住咗好多只雀仔咁啊，困咗好多年，而家我一只一只放翻佢哋出嚟，就成个人轻松晒、轻散晒。我喺最后一页，我写咗一个笔，系后缀啊，其中一句我话我嘅前半生到此暂告一段落，我相信好戏在后头，呢个系我人生嘅上集，好戏在后，下集将会更精彩。我写呢句说话嘅时候，唔系因为我认为自己我叻咗，我成熟咗，我老练咗，而系因为我相信我嘅下集仍然系行喺神嘅呢一条恩典嘅路上，所以系会更精彩。我唔知道你喺度写紧人生嘅上集，因为下集大部分我哋都系喺度写紧下集噶啦，系嘛？无论系上集定下集，喺恩典嘅路上，神仍然系拖住我哋行，甚至有时系孭起我哋去行。我哋可以不断嘅去经历佢嘅恩典，呢啲嘅经历让我哋知道，让我哋承认我哋所信嘅嗰、那个。是大能的神，我们要存感恩的心去记住祂的恩典，不断的数算，不断的感恩，不断的体会，你就学识会不断的信服。信服是在恩典路上对神一份最好的回应，信服是我们走这条恩典路上对神一份最好的回应。所以在人生的恩典路上，放低你惯常的生活方式，专一去依靠神。在人生的恩典路上，你必须要坚强并且是持久的去守护心灵，做一个心灵的守护者。在人生的恩典路上，沿途处处都是神救赎能力的彰显，我们要记住，要感恩，要信服神的